刘碧荣国际新闻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新闻第一个我们关心的还是中东的新闻，那中东新闻上礼拜现在主要是三条，那三条新闻呢其实都会影响到后面的发展。我们先从最新的一个来看，那就是4月1号，4月1号礼拜一的时候呢，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领事馆发动了攻击。根据伊朗驻叙利亚大使讲啊，以色列派出的是 F-35 战机发射了6枚飞弹，摧毁了大使馆旁边的伊朗领事馆。那伊朗领事馆呢，7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呢还是伊朗精锐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这关税伊朗当然扬言要报复啊，要报复。其实这个新闻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去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呢，那么伊朗表现得非常节制啊，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尼啊，那表现非常节制。可是伊朗内部的强硬派这个蠢蠢欲动啊，非常不满意啊，说伊朗太温了。那这次连革命卫队的指挥官都被以色列杀掉了。革命卫队是负责伊朗跟海外这些亲伊朗的民兵啊，伊朗的亲伊朗的政党啊，这个回教激进组织啊，什叶派的这些代理人啊，他们整个联系的一个网络，那是那么伊朗革命卫队他们所负责。所以以前人家讲说，这好像伊朗的地下外交部啊，地上外交部是负责正式的外交关系，地下外交部就负责联络这些伊朗小老弟的这个网络。好了，现在你革命卫队指挥官，等于你说在叙利亚也是伊朗所支持的小老弟嘛？那你一个大哥在小老弟家里然后被干掉了，你大哥如果没有反应的话，以后还怎么领导这些小老弟呢？所以这就是伊朗的那边分析家讲说，这个很可能会伊朗会报复呢。但是怎么报复我们都要看啊。平常我们看到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呢，就说以哈战争会被扩大的分成两块啊，一个就是你说外溢啊，这水满过来外溢到别的地区，它现在明显的外溢了，因为从以色列跟哈马斯在加萨的战争，然后外溢到红海啊，所以也门的叛军胡塞武装不在红海去攻击各国的货轮嘛，那造成整个供应链大乱啊。然后胡塞武装说，以色列攻击哈马斯的行动一日不停，我在红海的攻击也一日不停啊。那这是个外溢。那升高呢，就讲说这规模升高看两个，一个就是到底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会不会介入。真主党那是他的作战能力远超过哈马斯啊。然后第二就是真主党后面的大哥伊朗会不会干脆自己也介入呢？啊，就上礼拜你看到真主党的一个指挥官一样也是被以色列这个攻击杀掉了。那另外像连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指挥官都在空袭行动中丧生。那这样子后来很可能伊朗就会报复。那被报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一些媒体就讲中东战争几乎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了啊，就升高的一个边缘了啊，这就非常紧绷。就第一个，第二个中东新闻呢，就在这时候呢 ，CNN 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呢，很可能最近马上就会批准对以色列的新的一笔军售。这个军售是多少呢？50架 F-15 战机。卖给以色列，那么价值18 billion 180亿啊，他已经通知国会了，因为这个数字呢是必须要通知国会的啊。那以哈战争爆发了，美国对以色列军售已经不下100笔，那100笔的军售卖这个给你，卖那个给你，价钱不高，都还可以不需要通知国会，但这个要通知国会。那国会呢，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呢表示 OK， 他可以通过。那如果通过的话，那拜登很可能就会正式的通知国会走正式的程序，但是正式程序给了，但也不可能马上就交付飞机了，因为飞机也还有几年的时间去建造这个飞机嘛。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是我们就看到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虽然美国对以色列是多番的不满啊，拜登总统事实上不断告诉以色列不能再做再多的平民伤亡。可是讲到军售的时候呢，美国还是得卖武器给以色列啊， 所以这就是拜登讲，我不同意你作战计划，但是我也不会离开你，看起来矛盾，那就是以色列跟美国关系的一个特色，还是得卖啊。所以美国的外交官表示有点挫折哈，没办法影响到以色列的对外行为，可是他还是得卖武器。那第三组就是以色列内部当然也挫折了，所以你第三个总统新闻就看到上个礼拜六礼拜天在特拉维夫在耶路撒冷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要求纳坦雅胡要下台啊，他们说你根本没有想要拯救人质，你就一路穷兵黩武一路打仗不行，纳坦雅胡必须要下台啊。纳坦雅胡当然为他的政策来辩护啊，他说我不是打仗，我是打得不够啊，我如果打得够的话，人质我就帮你们救回来了啊，我不是不救人质，我要继续。那么很多的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停火，那好，那纳坦雅胡说不是停火，我们要求是完全的胜利啊，所以他根本不会屈服，他也不会改变啊。那这个政局，当然以色列内部的政局，那也伊朗也在看，那伊朗会不会在这时候报复？伊朗如果报复，那是以色列内部是不是马上就不反对纳坦雅胡了？我们一直对付伊朗。所以这个伊朗的政策，以色列内部的变动，美以关系三个环环相扣啊，所以这个新闻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大块新闻。第二个新闻呢，我们看土耳其。土耳其在上个周末进行地方选举，我们怎么看土耳其呢？因为土耳其过去你看到现在国际政治上似乎强人当道，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就是一个强人啊。强人他在位已经二十年，他几乎掌控了行政司法，所以他就跟人家讲说，就跟这个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一样啊，他的势力非常大，很强悍的。那么你的政治上非常强悍，但是问题是你经济搞不好啊，经济搞不好，人们还是反弹呢、啊，反弹。所以在上周末的时候，土耳其进行地方选举，伊斯坦堡的市长。以前鄂尔多安自己也是伊斯坦堡市长出身的、啊、伊斯坦堡的市长是反对党，而反对党他可以连任成功啊，连任成功呢，那么根据开出来的票呢，他是 50.8 对 40.1 啊，连很多。那么这个对反对党啊，尤其对伊斯坦堡的这个市长呢伊玛莫格鲁啊，那当时很大的一个鼓舞啊。我们讲伊斯坦堡呢，它是土耳其的经济心脏，1600万人口，它是贡献了土耳其 GDP 的30%啊，那这是在整个地方选举呢。那么，是1970年代以来反对党在地方选举中表现最好，它在36个省里面领先啊，执政党呢才23个省，而且36个省领先。那这个当然不会直接影响到总统的地位，可是从这个地方选举呢一叶知秋，你看到民意那么已经改变啊。那如果土耳其经济如果再不改善的话，那你说这个起风了，那这个起风呢会怎么影响到鄂尔多安后面的政策或者他的政治地位啊？那这个当然我们看到土耳其的一个变化值得关注。最后新闻呢，我们看到南亚的恐攻，正讲到就是上礼拜二啊，26号呢，就是中国大陆在南亚的这个就巴基斯坦的工程师遭到恐攻啊，就是巴基斯坦开普省发生了针对中方承建的达苏水电站项目的车辆和人员的恐攻，就造个5个人死亡。为死亡，那这个就是说中国大陆在巴基斯坦的这个旗舰工程啊，就中巴经济走廊呢也遭遇到很多的一个的攻击啊。那上一次2021年的时候也遭攻击，有9个工程师死亡。那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关系不是好的不得了吗？那巴基斯坦就跟中国说，放心，我会全力保护中国工程师的安全啊。但是后来显然保护不了，力有不逮呢，所以北京方面就要求啊，中国方面要求说，那力有不逮，我们派我们的私人保安公司来保护。中国有超过5000个私人保安公司啊，20个在海外有业务啊，因为中国在海外很多工程，那需要有人保安呢。啊，你当地不行，那自己我派兵嘛，我派保安啊，民间的这个保安的这个卫队5000多个。那结果巴基斯坦虽然跟中国大陆关系好不得了，但他说主权问题我不行啊，我不能答应啊，但是我会加强。 但这问题还不只是说一带一路现在逐渐涉及到很多深水区，你会碰到很多当地的一些冲突。我们去看巴基斯坦的西部啊，它是恐怖分子好几支啊，好几支。巴基斯坦的西部两个邻国，一个是阿富汗，一个是伊朗。阿富汗这边呢，那就是塔利班呢，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所以巴基斯坦这边就是说，阿富汗呢，你是支持了巴基斯坦塔利班。阿富汗当然说没有，我没有包庇，但是所以为了攻打塔利班呢，巴基斯坦的这个也曾经空袭过阿富汗境内，这搞得阿富汗就说你再打过来我就会报复了。可是阿富汗除了阿富汗以外呢，巴基斯坦还有一个邻国，就伊朗啊，那就是在西南部，西南部巴基斯坦最大的省叫俾路支省，可是经济非常差，那俾路支省一直搞独立啊。那里面有俾路支解放军，而俾路支省它跨了这伊朗跟巴基斯坦的边界，所以伊朗跟巴基斯坦中间也为了这个反恐问题有摩擦，有摩擦。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不管是俾路支解放军，那还有阿富汗内部还有 SSK 啊 ，SK 啊，伊斯兰国。ISK 呢？那结果巴基斯坦和这个 ISK 啊，那当然还有盖塔组织、残余分子，所以有很多的恐怖组织呢，事实上还是寄生在这个阿富汗这块。那阿富汗的塔利班呢，他跟 ISK 啊抢地盘，就阻止 ISK 跟他抢地盘，就要赶走 ISK 往北，就往中亚去发展塔吉克。所以我们如果看南亚，就是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什么，这是一块，然后又牵涉到到塔吉克、到中亚，那这些都是恐怖分子现在聚居的地方。好了，那聚居地方，那么现在一种说法就是以色列打哈马斯，哈马斯，然后你看很多回教徒被攻击的画面哈，然后激活了很多原来已经沉寂的这些基本教义派恐怖组织的这些细胞，一个个开始活了，然后加上伊斯兰国啦或者其他几个组织互相协调，找很多打圣战，还有一些人是这个拿钱帮你打圣战的佣兵一样的，圣战也有佣兵啊，整个起来，这是恐怖组织开始起来，看起来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莫斯科的恐攻为什么那么塔吉克人哈？但现在更重要是塔吉克了，或者我们晓得伊朗啊阿富汗的这边恐怖组织，下一个很可能是攻击巴黎的奥运呢。啊，现在重要是各国如何加强反恐，但是加反恐合作，可是问题是，俄乌战争一打，这个俄罗斯根本不相信西方，他觉得你后面根本是西方在操控的。那如果东西这种分裂，那反恐怎么样的结合，反恐怎么开始合作，那反恐合作不了，那世界是不是又多了一个阴影，那就是反恐战争，反恐恐怖攻击的威胁重新再起来，所以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继续关注。所以三大块的新闻为你整理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